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兰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叶兰。从今天开始，我想和您分享由黄立勋所著的一本书《挥别教养十大迷思》。给孩子的爱永远不嫌多，是真爱还是溺爱呢？千错万错都是父母的错，要管教还是放纵呢？真爱必须建立在真理的根基上，方能发挥生命的影响力。真理则必须以真爱来实践，方能塑造父母子女言行合一、表里一致的品德与气质。在这本书中有十个迷思，涵盖了孩子成长中所遇见的常见问题，回答了让父母普遍困惑的问题。如何定义成功？是追求外在的价值，还是内在的品格呢？是追求永久的价值，还是短暂的荣耀呢？如何对待财富？怎样对孩子进行金钱观的教育？什么是真正的爱？爱与管教如何平衡？性教育从何谈起？在培养孩子中遭遇挫折时，向谁求智慧，从何而得力呢？如何满足我们内心深处的渴求？培养孩子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呢？除了读教科书之外，如何开阔我们的视野？如何建立读书的习惯？如何为不同年龄的孩子选择书，让孩子成为内心丰富的阅读者呢？智商和情商有何分别？怎样帮助孩子认识自己的情绪，控制管理自己的情绪，并体察他人的情绪呢？不同年龄有什么不同的情绪特质？在培养孩子情商时，父母的角色是什么呢？在每一个具体的问题中，有理论，也有实践，针对不同孩子的年龄提供了具体可行的方法。在今天和明天的节目当中，我就来和你分享这本书中的第一部分，迷思一，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点。在亲子教育讲座中，常有不少父母会提出一个相同的问题。我的孩子今年4岁了，我常听到周围的家长们谈论，李家的怡伦已经开始学钢琴了，张家的小明绘画比赛得奖，林家的小熊4岁就开始学心算了，我们家的小孩是不是也该学些什么才艺呢？今日为人父母所面对的挑战越来越多，其中之一就是生怕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点。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点，这是台湾多年前一家双语幼儿园的一句广告词，强调学龄前的幼儿必须学美语， 这样孩子才有竞争力通往世界舞台。就因为这个观点，许多父母产生了焦虑感，甚至婴孩尚未出生，有的准妈妈就已四处打听名牌幼儿园，有的孩子未足两岁，父母就不断用认字卡教他认字，有的孩子从小除了学校课程之外，一星期还有两三项的才艺学习，例如舞蹈、美术、跆拳道、心算等等，一切都是为了让孩子不止不要输在起跑点，还要他们快快跑，甚至遥遥领先。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心态下，许多家长将孩子要进入名校当作自己人生的首要目标，于是从幼儿园开始就要给孩子打好基础，这样孩子小学才能名列前茅，初中才能上资优班，高中才能升到重点学校，最后才有希望上重点大学。有了好大学的文凭，毕业后才能进入大企业工作，最后才能拥有成功美满的人生。许多孩子在父母把追求高分当成唯一的目标之下，误以为唯有读书才是最重要的。孩子们小小年纪就开始承受过多的压力，享受不到童年生活的乐趣。在父母不想让孩子输在起跑点，总是盼望孩子跑第一的同时，有不少的孩子已经后继无力，累倒在起跑点上了。不止如此，做父母的就算有一方可以不用工作，担任全职家长，但每天在接送孩子上下课和陪孩子上才艺班中也会耗尽心力。难怪有些父母说忙死了，所有空闲时间都在陪孩子上课下课。这种完全以孩子为中心，单单把焦点放在孩子身上，以致太早就把孩子的童年乐趣抹杀掉的教养方式，虽然是出于爱孩子的心，但却忽略了比这些更重要的家庭关系、亲子关系。到底什么是输？怎样才算赢呢？是以考试分数的高低来评定吗？还是以事业有成或财富的多寡来衡量呢？起跑点在哪里？怎样才是赢在终点呢？亲爱的家人们，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今夜心未眠》。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来听一首歌曲，稍后再会。
你不是我，你怎么能
一间小屋，一盏烛火，一杯香茗，一卷文字。今夜心未眠，叶兰邀您来坐坐。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继续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叶兰。在今天和明天的节目当中，我和您分享的是由黄立勋所著的《挥别教养十大迷思》中迷思一，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点。刚才我们说到，到底什么是输，怎样才算赢，是以考试分数的高低来评定吗？还是以事业有成或财富的多寡来衡量呢？起跑点在哪里？怎样才是赢在终点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寻找答案。家才是孩子生命的起跑点。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黄金海岸的肯尼迪太空中心，是美国飞向太空梦想的实现地。美国的火箭都是在这里发射的。每年寒暑假，来自全美及世界各地的青少年学生报名来参加航天教育科学营，在此学习太空知识，并亲身体验太空生活及亲自驾驶航天仿真器，从而激发对太空专业的热爱。朋友的孩子数年前从科学营回来时，拿了很多照片给我看，其中有一张是他与其他同学在火箭发射台内照的。他还很得意地告诉我，发射台是为了让火箭可以准确地命中目标而设的。发射台又称为火箭发射基地，火箭必须竖立在发射台上。火箭发射时，因受到重力和向上的推力的作用，就会缓慢且平稳地垂直上升，并携带人造卫星逐渐加速飞向天空，进入轨道。火箭的机械工程师必须很准确地架设发射台，因为只要有一点偏差，卫星就会掉入海底。的确，家庭就像孩子、青少年、成人的发射台，父母则是生命的工程师，增强他们的信心，培养他们可靠诚实的品格以及对生命的态度，好在将来发射火箭时能进入正确的轨道。家可以使儿女的生命更丰富，也可以给孩子带来伤害，留下疤痕，这完全取决于家中的工程师父母用什么方法来教养他们的孩子，而不是取决于参加多少才艺班。一个人一生中最早受到的教育来自家庭，如果说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那么父母就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特别是对一个幼儿来说，如果家是他能快乐成长、建立信仰、拥抱爱的地方，那么家就是他的整个世界，他人生的起跑点就从这里开始。父母可以教他说第一句谎话，也可以教他做一个永远诚实的人。父母不都是写书的人，但是他们却写下了儿女的一生。家才是孩子生命的起跑点。孩子的信仰不要输在起跑点。数年前，我有机会与美国我心旋律音乐义工的成员到以色列旅游。在耶路撒冷，我们住在一间高级旅馆。偶然间，我发现每个房间门口的右侧门框上都斜挂着一个精美的长方形的经文盒。我好奇地问过导游之后，才知道虔诚的犹太人家庭每栋房屋的右侧门框上，包括国家机关、银行和旅馆，都挂有经文盒。每位要进入此门的人， 必定先在此门前停住，伸手触摸一下挂在门框上的经文盒，再放到唇边碰触后才进入内室。当他们离开时，也要同样做一遍。经文盒里的经文是《申命记》6:4。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犹太人出入以摸、吻经文盒来表达他们对上帝和上帝律法的爱。犹太人的孩子2岁开始学说话时，首先要学的话语就是《申命记》6:4。孩子在5岁开始学习拿笔时，首先要学写的也是《申命记》6:4，目的是为了让孩子从小能敬畏上帝，遵行上帝的教导。日本《现代周刊》曾报道，美国资产排名前400位富豪家族中，犹太人占了23%。诺贝尔奖得主中，犹太人也占了15%。全美有名的大学中，有30%的教授是犹太裔。犹太人在全美人口中仅占2%，但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出类拔萃的成就。他们成功的秘诀在哪里呢？第一关键是父母从小教导孩子敬畏神，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而现今的父母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常将上好的渴望和次好的渴望颠倒。上好的渴望是让孩子在这个道德沦落、一切以自我为中心的时代中，不盲从世俗潮流，知道如何在这个动荡不定的世界中活出美好的生命。次好的渴望是怕孩子输给别人，一味的只要孩子胜过别人，而忽略了正确价值观的培养。孩子的品格教育不要输在起跑点。今日社会之所以出现道德沦丧的情况，其主要原因在于家庭教育的缺失。有些父母因为工作太忙碌或观念上的错误，把教育的责任全都推给了学校，另有些父母则认为孩子还小，教育为期还早，而忽略了正确的教导。现代独生子女的家庭，孩子都是宝贝，父母舍不得管教，或是在教导上有偏差，希望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点的父母，想让孩子的智能早些成熟，或希望培养孩子成为天才，在知识上不断强化，却忽略了孩子品格的教导。有一次我去朋友家做客，在场还有他的家人、奶奶、姑姑和叔叔。这时朋友小学5年级的儿子放学回家，这位男孩是该校的数学天才。当他进门后，看到在座的长辈，连一声招呼都没打，就大摇大摆从客厅走进了他的房间。当时我很惊讶。隔天我问这位朋友，现在小学都不教公民道德了吗？他回答说，有啊，我儿子都考100分。过了多年后，我有机会再次遇见这位已长大且硕士毕业的男孩，他的父母因他有一份很好的工作而引以为荣，但他对父母讲话的傲慢态度令我为他将来的人生感到担忧。难怪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前院长李远哲说过，高学历不代表高品德，品格教育不是用考试分数来评定的，考他背他是徒劳无功的，而是从课本以外的家庭生活中父母的身教来学习的。罗素曾说， 孩子的品性在六岁以前已大部分完成了。确实，在整个人生发展历程中，幼儿期是发展最迅速和最重要的阶段，因为认知、情绪、人格、道德皆在此时期奠定基础，所以幼儿时期所发展出的行为模式足以左右成年后的生活。如果此阶段为人父母者能注重孩子的品格教导，可以说是替幼儿奠定了人生幸福的基石。有人说，孩子的习惯决定他们的品格，他们的品格则决定他们的未来。然而，在这个生活紧张、父母忙于工作的现代社会里，父母常将教养孩子品格的工作寄希望由老师来肩负。可是，品格教导最主要的责任应当由父母来承担，学校或其他社团只是辅助而已。我看过有些家庭虽然没有拥有很多钱财，却彼此相处融洽，从而享受真正的满足和幸福。另外有一些家庭虽然每人都受过良好教育，但家人却生活在愤怒、痛苦的煎熬中。这种差异不是来自钱财、教育，乃是出于品格。父母应积极将那些美好的品格种子植入幼小的心灵，希望他有一天能开花结果，让孩子能拥有美丽的生命。最近的研究显示，培养幼儿健全品格的最好方法就是说故事或读故事书给孩子听，让孩子借由聆听蕴含道德性的故事而建立品格。有一次，我们与已成年的女儿们聊天时，小女儿忽然问我丈夫：爸爸，我们小时候睡觉前都听你讲阿阳的故事，那是我儿时一天中最快乐的事。阿阳和他各式各样的朋友勇敢不怕困难到处冒险去寻宝的故事，到现在我都还记得。最后他问了一句：老爸，现在我想起来，那个阿阳好像就是你吗？他说完后，我们全家捧腹大笑。其实阿阳的故事是我丈夫每天晚上自编的15分钟故事，通过每天一个浅显易懂、吸引孩子注意力为主的故事，日积月累，不止增进了孩子的创意想象，培养了孩子高尚的思想品格，同时也增进了亲子之间的情感与互动。亲爱的家人们，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明晚继续和您分享迷思一，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的后半部分，敬请留意收听。祝您晚安，再会。